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西安封城已经十几天了，市民形容好像生活在一座牢笼里。1300万居民除了按照规定接受核酸检测之外呢，不得出门。由于封禁过度，管理混乱，很多民众抱怨缺粮缺菜，高危孕妇、心脏病人被医院以防疫规定为由拒之门外，因为延误治疗而胎死腹中或者死亡。还有的人感染后呢，主动报告，而防疫部门踢皮球，造成一家六口全部感染等等。那在西安之后，河南禹州日前呢也宣布封城，表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封死扑灭疫情，加强社会管控，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中国政府采取的所谓社会面清零措施，引发了种种次生灾难，比疫情本身呢更加让人不安。今天我们邀请旅居美国旧金山的西安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郑云女士和美利坚大学的留学生来自西安的修明，来谈谈他们所了解的情况。那身为西安人，二位都非常持续的在关注故乡的疫情和封城的情况。那非常感谢郑云和修明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那首先这个我们在网上了解到啊，西安喊停了原先每户每两天有一人出门采购生活用品的政策，那政府告诉民众说我们会送菜上门，可是很多小区说根本没有看到一片菜叶。那郑云女士，您所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有没有改变啊？
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说每户有一个人可以两天出去采购，这个是真实的，因为我也问了很多当地的朋友。那么但是在这个规定传达了之后，很快就是没有在提前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就突然就封城了，就是这个规定取消了，任何人都不能出去采购了，所以这个是很突然的。那么有一些人家呢，可能有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他们就提前去采购了，那么有一些储备。有一些人呢，我问了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说没当回事儿，想的反正两天还要出去一次，尤其是家里人口不多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抢购，因为那个商店里都排长队，有一些东西已经快卖光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重视这个事，但是就突然封城了。所以这些人呢，生活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困扰，他们就很担心这个封城的时间，因为解封的时间没有定嘛，所以他们家里的储备不多，那么尤其有老人孩子的就比较焦虑了。所以呢，到昨天为止我又问了一些人，那么送菜的这种情况，刚开始那我们是以前在国企嘛，国企这种企事业单位说实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国家肯定会，他们还有一些人还被封在厂里，要上班不能回家，就是直接在厂里隔离，会给他们提供三餐。那么睡觉呢，就是铺上纸，直接睡到厂里的地上。本来说给他们配行军床，但是可能因为人太多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行军床可以供应，所以他们就铺牛皮纸，直接睡到厂里的地上，不能回家，是和家人是分离的。那么家里的情况就是我问了一下，第一次有两天说给他们送一次免费的菜，那么第一次他们是拿到了，第二次就迟迟没有动静了，而且这个免费的菜是有的小区是免费，有的小区是付费，所以我了解的情况应该是企事业单位和那个私营的那些，还有那个没有工作的那些小区是情况是相差很大的。那么有的就还好，有的就很惨。
那前两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西安视察，就有市民向他喊说我要吃饭。那修明，您在西安的人，目前的状况如何？
那个我在网络上还有通过微信和朋友们了解到情况是，那个温春兰来西安，她只要求4号必须清零，然后西安他们就开始采取大规模的这种，一旦有确定疫情，就整栋楼的居民就一块儿被带走到郊区的酒店去隔离这样的状况，所以。之前西安市的人，他开始还是担心自己染到疫情，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邻居万一染了疫情，自己也会被拉去隔离。而这些隔离的酒店、隔离的地方呢，都是在周边地区，在商洛啊、安康啊、汉中啊，或者是浐灞这些比较远的地方，酒店的设施也都相对来说比较差，很多人都在抱怨，也有那种廉租房用来当做隔离点。去隔离一些民众。那我一个朋友，他早上在做核酸的时候，看着对面的楼上一栋楼的人被拉走，所以他们也都是非常的恐慌。因为西安市政府他为了这个表面上把数据做成清零，他们就开始把室内这些染疫的人口，不管你年龄多大，然后一栋楼的人就全部拉走。很多70岁、80岁的老年人，然后他们在车上，那个要上厕所，司机也不让上，他们就只能那个就是。那个就只能就地解决，就放在尿袋裤裆里这样子。所以，而且这些人他们的信息我们也不能得到更多的消息，因为大家因为网络上的舆论集中在各种小区，还有各种小区，然后他们有没有收到菜，然后他们小区能不能买菜。但是呢，西安有很多的这种城中村，城中村的这些外来户，这些租住用户呢，都是。我们西安市里头，比如说清洁工啊这一类，这个底层的社会底层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啊、物资啊，有没有得到保障，有没有吃到菜，这都是我们未知的消息。所以我更加关心这些弱势群体，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说到这个集体拉去隔离呀，这还是要自费的，是吧？
是要付钱的，没有免费的。
有那个整栋楼的拉走，像梅家桥小区啊，那些小区，如果政府强行拉走，这些是政府付费的，因为条件本来也不怎么好。还有疫情开始之前隔离了很多学生，那个这些是不用付费。但是如果你是外地来到西安的，强行你隔离的这些14天的这些，就是要付费的。那个比如说像西安封城的时候，有些人他想去到其他地方，就必须得要。被隔离，然后这个隔离呢是要付费的。像一个西安小伙，他想回到宝鸡，宝鸡那边隔离一天就要大概250块钱，所以那个小伙他也不敢回到宝鸡，只能在西安，也进不去自己的村子。那个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西安的护城河边上有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大冬天就在那盖着军大衣去睡觉，然后白天吃饭呢，就是有那些公益人士给他们发饼发馒头。那个我了解不到这些人，他们现在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能不能回家，有没有吃的？
那网上还有一则消息引起了非常这个广泛的关注，就是一位怀孕这个9个月临产的这个孕妇，那她到医院去要待产，结果医院呢以这个防疫的理由，规定为理由拒绝接受她，结果这个胎儿死在腹中了。那郑云女士，您了解哪些情况这方面？
对，这件事我看到了以后，也是挺关注的，所以我也问了不少的那个西安的朋友。那么这个事呢，现在确定肯定是真的了，因为最新的消息就是把医院的相关领导进行处分，有的停职啊，有还要向家属鞠躬道歉呢，这个已经是很确定这个事儿是真实的了。那么，因为这个事件影响比较大，包括，前两天那个出去买馒头的小伙子回来以后被志愿者痛打，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因为已经公布了对相关人员的处罚。那么，就网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说，这两件事比较引起的关注面比较大，所以呢，政府就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嘛，肯定也是怕这种时候，引起民愤。那现在已经有很多民怨开始，陆陆续续的出来了。那么他们也是有些担心自己的乌纱帽，我觉得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这个，因为西安这个领导层已经陆陆续续撤换了 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所以他们也是应该担心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就出来宣布对他们相关人士的处罚，然后用来平息民愤。所以呢，这两件事肯定是真实的。
嗯，那大家就觉得这个匪夷所思，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小伙子啊，出门买馒头，结果遭到这个防疫人员的拳打脚踢，馒头也洒落了一地，大家就看得非常的心酸。那这个是到底是防疫人员，基层防疫人员缺乏培训，素质差，还是说他们有旨意，就说只要为了清零可以不择手段？修明你怎么看？
西安的这些基层防疫人员有一些小区他是寻找这些志愿者，但是像城中村的这些就是他们雇佣当地的老住户，然后去组织这个防疫工作。但是中共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常规，就是说各地市的这些黑社会人员，这些社会不安定分子，他们是可以和中共合作的，中共也是会给他们网开一面的，比如说犯了一些罪啊，可以给他们减一些。但是一旦出现这种社会突发事件需要维稳的时候，一般是让这些当地的地痞流氓啊这些人去组成这样的一个维稳队伍，就驱逐这些围观的人群，然后警察站在马路对面，然后就去看着这些地痞黑社会，然后他们去进行这个就是事件周边不让人聚集，去驱散人群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性质其实就和就是中国各地的这个城管队伍一样，城管队伍它其实也就是政府共产党它组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然后用这些社会闲散人员呢去在社会上去对弱势群体去进行一些屈辱性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或者是勒索，然后呢制造社会矛盾之后，然后他们再利用惩罚这些社会人员去装作表示自己的公正，所以黑脸白脸都是中共这个政府唱的。
那中国政府一直在标榜清零是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那郑云你怎么看以防疫之名无视人民死活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还是体制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因为上面他就发一个指标或者一个硬性的命令，是之前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四号要清零。你想吗？这么大的传染性的疾病，怎么能说清零就清零呢？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中国特色了，就是他下一道命令，那么各基层的领导就得去照办。那么他怎么完成这个指标和任务呢？那他就压他的下一级，所以呢，这层层压下来也不会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他就是要你完成这个指标，如果完不成的话，责任自负，后果自负等等的，所以就造成各基层的人，那我为了完成这个指标呢，我就要不择手段呢，那最后出了事情，肯定会有人顶锅，那只要这个人不是我就 OK 了，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像刚才修明也说了，会把有感染病例的人群集中拉去某地去隔离。那么我们那边就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嘛，航空学院那他虽然说现在不收钱，但是我问了一下那边的老师，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个费用就是到时候还是会加到学生头上，就是会给你立一个别的名目让你来交这个钱。包括我也问了我以前的一些同事啊，当然不能透露他们姓名，就是他们现在有的人只有50%的人就是到厂里去上班，在厂里隔离，那么剩下的人呢被通知在家里隔离，然后这个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让你这个休假。所以呢他们就会问要不要这个不是我自愿休的假，是你强迫让我休的假，那么要不要扣我钱呢，或者是补假呢？得到的回答说是不会，但是他们都不相信，因为在上一次要求他们强制他们待在家里的时候，等到解封了以后，他们去上班都要求他们补齐在家里的假，所以呢，他们也是，也很多很多抱怨。所以这个清零哈是一个硬性指标，为了完成这个指标，产生了很多乱象。比如说，有个朋友说他们48小时的那个检测是有效期是48小时，他们以前每隔一天都会去检测，然后大概晚上2-3点都会要他们排队去检测， 但是现在已经第四天，这第五天了，都没有再让他们去检测，这个就很奇怪。那么不检测就不会有数据，就不会有增加的病例。所以我觉得他们为了达到清零这个目的，做再多奇怪的事，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那个修明，你了解到什么？在这个检测方面，原本说是48小时要检测一次的。
关于这个检测，它其实是西安各个地区各个地段它检测的这个密集度它是不同的，像有些地方它2天检测一次，有些地方它3天4天检测一次，有些地方其实室内的，有些地方其实从来都没有检测过，也是因为各个区域地段不同，然后他们可能要收集的数据也不一样，像那些老城区那些地方绝对不是2天检测一次。那个而且这个疫情里头，我希望大家能关注到一点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发病的案例呢，它一定是出现在这种普通的居民区，那个它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市政府机关的家属院里头。即使这些地区它检测出来了有相关的病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病例去给它确定之后，因为所有的官员共产党员们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属们被拉去隔离，所以他们的数据是完全不可信的，他所谓的清零，所谓的多少疫情爆发。所以我是觉得这次西安的整个封城活动，它整体的性质性更像是看来共产党他可能是他要试一下自己控制社会掌控社会的能力，看看他们保护政权使其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点到底在哪。经过上一次武汉疫情，他们发现有芳芳这样的人，有张展这样的人，那个不断的去揭露事实去拍这个民生，然后这次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没有芳芳这样的人每天去做记录了，那个只有这样西安的作协主席吴克敬这样去批判那个要卫生巾的少女，那个说她小姐做派，或者像贾平凹这样的就是只敢说防疫人员他们已经很辛苦了，那个不敢为底层民众去发声。所以其实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这次不单是中共他是想试一下这个他们控制社会的能力，再一个也暴露了中国的无论是美术家协会啊、音乐家协会还是书法家协会，它其实都属于中共的协会，不是中国人民的协会。这些艺术家都是党卫军，都是党的艺术家，也不是人民的艺术家。谢谢。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提到没有这个芳芳这样的人，其实也不是的。那么我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位女记者，她以前是华商报的记者，那么她也是一个作家江雪。那么我尝试也联系她，但是我有这方面的朋友，之前是跟她有联系的，但是在她发表了这个西安封城十日的这个文章之后呢，他目前是处于联系不到的状态。那么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这样的人，他不多，但是他还是有。那么我也认识这个文艺界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被监管的也很严，而且他们的号被频繁被封，有的呢也是多年的朋友，那么目前来说很多我都联系不上了，只有通过别的朋友，有时候现在还转他们的一些公众号的文章，但是我已经跟他们联系不上了。所以呢，在任何时期，哪怕最黑暗的时期，有良知的光还是会出现的，只不过会被控制得很厉害，那么让大家知道的范围就很少了。
那说到这个言论控制啊，就是在网上也会看到西安城之外的一些中国人会说，中国的防疫措施做得很好，西安的民众你们就不要抱怨了，难道就是说不要封城让这个疫情扩散到全国吗？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评论，这样的心态，还是说这是政府雇佣来的五毛？修明你先说。
中共他在宣传方面他一直强调笔杆子要硬，枪杆子也要硬，所以他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五毛水军，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引导舆论的效果，另一方面他是为了推动中共为了推动社会原子化，他增加社会之间的仇恨对立，他会不断的利用这些话题让中国的民间甚至是海外华人和中国人之间产生一种对立歧视仇恨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很多 所谓海外的华人，他就觉得中国人他不配享受自由民主，中国人道德素质多么低，多么差，他们那个互相投毒、互相残害。那中国地域之内呢，他们会因为宗教矛盾去歧视一些地区的人，也会有这种地域歧视，一个省和一个省或者一个省之间的相互城市会相互歧视，或者城里人和农村人相互歧视。其实，所以中共他通过洗脑教育，他不断的灌输这种互相歧视、互相仇恨的心理，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顺便去瓦。然后瓦解对方的力量也是壮大自己力量的方法之一。然后呢，同时呢，中共它通过这集权70多年来，它通过洗脑教育，其实也在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性，包括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对道德的认知、中国包括他们那个篡改历史、抹杀历史，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影响着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所以，他就是利用社会仇恨，然后培养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培养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然后去让社会之间他去相互对立。所以他们当然会派用一些五毛，用一些水军，然后去装作替政府说话的样子，然后去让很多人觉得，你看西安人还有这样子，已经疫情这么严重了，还有这么多人去帮着政府说话，这些人就不该救，去激发这种仇恨心理，激发这种敌对的心理。所以中共在玩弄意识形态这方面，他们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不要上中共的当。中共他所希望就是更多人对中国的自由民主去失望，更多人对中国人去失望。其实，在西安呢，不但有江雪这样的公民记者，还有一大批像杨海啊、陈洪果这样的老师，他们一直在坚持普及常识、普及自由民主的理念，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那个他们也为此遭遇了非常多的压迫。那个也有身陷囹圄，为了当年的正义，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对西安人失望。我们可以从微博上去看到，就是微博上无论是人民网、央视网，他们就像孙春兰他来到西安的这些相关消息，这些大媒体发出来的所有的微博信息，他全部不敢开评论。那像一些小媒体，他们发出来有关西安疫情的一些评论，下面全是西安人，全是全国人民在批判这个政府，在批评这个政府，在骂这个政府，在说他们的无能，在说他们的昏庸。我想，因为中共他意识到中国民众他的这个思想已经认识到自由民主有多可贵了，自己的权利是怎样被侵害了，很多人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中共他才会不断的加紧管控言论，他会把防火墙不断的筑高，因为他感觉，因为他知道这个民意已经是醒悟了，大家已经不想忍他们太久时间了。
那郑宇，您怎么看？您认为那些言论是真实的一部分人的声音，还是说是在政府的煽动下产生的？
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吧，因为政府他从来不会就是放弃这个舆论这一块的，所以呢，他们也是会有专门培养的五毛水军，在这个重大的事情面前去引导舆论的走向。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被洗脑成功的，我们叫自干五或者是那个小粉红啊，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去觉得政府做得不错。然后要不要给国家添乱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爱国，甚至爱党。那么我这两天也联系了一些之前的朋友。那么有的人的思想确实这两年变化让我很震惊。那他们就会说，中国本来防疫做得很好，就是已经感染数在全球都是这么多人口已经感染数很低了。那么就是你们美国人不听话、不服管，然后。这么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病例啊，感染病例还跑来跑去啊，然后就是你们把病毒传播到全世界，那么共产党就是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给他们灌输一些这样的资讯，那么有很多人是真的是相信的，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外面的信息，他们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两者是兼而有之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像做公民启蒙教育的这些人，包括修明刚才提到的杨海老师啊，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哈，他们坚持在一线，然后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们都一直坚持做这个公民启蒙教育，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在这个中国大环境下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显著，但是我想通过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坚持，还是有很多人被唤醒，而且这些被唤醒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可能再回去装睡了，所以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努力去唤醒更多的人。这个清醒的人数还是我感觉还是成几何倍数在增加的，无非就是国内的大环境政治环境是越来越糟糕了，然后有很多人在国内不恐惧的人还是少数，还是多多少少为了因为家人呢会有一些恐惧。你也知道中共的手段他很卑劣嘛，他要对付不了你的话他就会用你的家人来威胁你。那么他们这些人在国内一线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值得敬佩的，不管是冲在前面的还是保持沉默但是还是默默支持我们的这些人啊，只要在国内一线还愿意发声或者愿意支持我们的这些人都是很值得敬佩的。我相信这个黎明前的黑暗肯定是最黑暗的，但是黎明总会到来。
秀明你怎么看通过这个几次封城啊，武汉可能一些老百姓会说这只是一个这个一个城市，那现在又是西安，现在又是禹州，那会不会这些事情导致一些人的觉醒？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老百姓终于有一天会起来反抗？
那个通过西安这次封城，我相信大多数的西安人都已经表达出来自己对政府不满意，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意。但是中共他在国内这种层层的限制，控制着所有的系统，所以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他们的内心里头，他们也是渴求着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我是相信，封城的不只是西安和禹州，其实中国上下每一个城市都和西安是一样的。西安有两个孕妇因为医院不接收让孩子流产了，同时呢上海也有一例也是因为那个医院不接收让孕妇在急诊室里头痛了6个小时最后孩子流产了。那上海已经是中国最先进最文明的城市了，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一党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有的城市没有被封锁只是暂时的侥幸而已，只是共产党这个集权政府他不想士兵，他想实验自己的管控能力，没有把这个灾难降临到那个城市而已。所以我是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他们虽然被这个体制钳制了，但是他们的心里头是期待一个公平自由民主的社会，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正常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有自己的选票选对自己负责的政府。只是现在大家的发声渠道，大家被这个体系绑架着无法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也是因为大家没有找到合理的路径、可行的路径和合理的措施去寻找一个推动中国、改变中国的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同仁、各位同侪，大家不要对中国人失望，大家不要互相仇恨，不要相互有敌意，我们中国人自己国家自己救，我们一起可以合力去改变这个国家，让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谢谢。
非常感谢郑女士和修明，那非常感谢旅居美国旧金山的新安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郑云女士和美利坚大学留学生新安人修明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